大家好，我是李神父。在前面的社堂课里，我们把圣经、圣传、启示和教会的关系做了历史的回顾和神学上的解释。今天开始一连七课，我们要讨论教会殉道权以及殉道权和圣经、圣传、神学家之间的关系。这一课我们要讲的是教会殉道权存在的基础。对于教会殉道权存在的基础的问题，我们要从圣经、历史的基础和内在理由三方面来讨论。首先，让我们从圣经的记载来探讨教会是否有责任或权利关于天主的启示道理上殉道人们。根据若望福音18章37节的记载，耶稣回答比拉多说，
你说的是，我是君王，我为此而生，我也为此而来到世界上，为给真理作证。凡属于真理的必听从我的声音。
耶稣的话正显示耶稣拥有为真理作证的权威，而且按照圣经的记载，耶稣托付给门徒们一个训诲的职务，例如我们所熟悉的马窦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说的，
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训诲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
除了若望福音和马窦福音的记载外，宗徒大事录1章8节，耶稣在升天前对门徒说了这样的话，
当圣神降临于你们身上时，你们将充满圣神的德能，要在耶路撒冷及犹太和撒玛利亚并直到地极为我做证人。
神父，耶稣拥有为真理作证的权威，和宗徒所接受的殉道权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不是说，宗徒们所接受的殉道权，就是接受耶稣为真理作证的权威？
不错，这几段圣经的记载，正显示出宗徒们分享基督的使命和权威。这一点，在路加福音10章16节，耶稣对门徒们说的，
听你们的就是听我，拒绝你们的就是拒绝我，拒绝我的就是拒绝那派遣我的。
此外，在若望福音20章21节，耶稣对门徒们说，
愿你们平安，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样派遣你们。
由于宗徒们接受了耶稣的派遣，分享耶稣的使命和权威，所以宗徒们在宣扬福音的时候是以基督的立场宣讲，而不是以个人的立场发言。当门徒宣讲福音的时候，向人要求的是真实的信仰的服从，这在罗马书10章14到17节里保罗宗徒说得很清楚，
人若不信他，又怎能呼号他呢？从未听到他，又怎能信任他呢？没有宣讲，又怎能听到呢？若没有奉派遣，人又怎能去宣讲呢？所以，信仰是出于报道，报道是出于基督的命令。
保罗又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二节对信友们说，
假使你们照我给你们所传报的话持守了福音，就必因这福音得救，否则你们就白白的信了。
综合上面所说的，圣经上的记载显示了耶稣基督具有为真理作证的使命和权威，而宗徒们也分享了他的使命和权威。
神父，宗徒们分享了耶稣基督为真理作证的使命和权威，这种分享是什么样的分享？我的意思是说，耶稣基督只让当时的十一位门徒分享他的使命和权威呢，或者是以后的教会也同样具有这样的使命？
宗徒以后的教会是否也具有同样或类似的使命？这个问题在马窦福音第24章第14节耶稣提到过，
天国的福音必先在全世界宣讲，给万民作证，然后结局才会来到。
马窦福音16章第18到19节记载，波多禄说耶稣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后，耶稣对波多禄说，
你是波多禄磐石，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门绝不能战胜它。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
由此可见，教会要永久的存在，为宣讲福音，为真理作证。因此，在提摩德书信里可以找到一个重要的思想，那就是保管所受的寄托。在提摩德前书第六章20节上说，
提摩德啊，要保管所受的寄托，要躲避凡俗的空谈和假冒知识之名的反论。
在提摩德后书第一章14节又说，
且依赖那住在我们内的圣神，保管你所受的美好寄托。
在提摩德书信里可以看到，宗徒之后的教会管理者像提摩德，他们担负保管真理、保护信仰的责任。讲到这里，相信由刚才所举的圣经章节中不难发现，教会具有训导人们有关启示道理的责任。换句话说，教会在启示道理方面的训导权是有圣经基础的。在看了圣经基础之后，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历史方面的基础，就是从圣传和历史资料中探讨教会在历史中是否有保管和训诲真理的事实。首先，在教父的著作里，我们发现早期的教会很明显地存在着一元形的主教制度，而且这个主教对于真理的保管和训诲具有特殊的责任。
神父，您刚刚提到一元形的主教制度，什么是一元形的主教制度呢？
所谓一元形的主教制度，就是说每一个信友集体有一位主教，这个信友集体的一切宗教和纪律事务都由这位主教负责管理，这就叫做一元形的主教制度。我们说，在早期教会里 主教对真理的保管和训诲具有特殊的责任，这一点在中途的弟子罗马的克莱蒙，他在致哥林多人书里曾经这样说：
宗徒们在各国各城传福音，对最早的信友加以精神上的考验之后，就立他们为未来信友们的主教和六品副祭。无主耶稣基督曾预告宗徒们将来会产生有关神权的纠纷，宗徒们既然早已知道这件事，便选立了前述指定的人，并且嘱咐他们在他们离世时应将职守遗留给经过考验的男人。
到了第二世纪初，安提约基亚的伊纳爵，他证明在小亚细亚以及当时所谓的最远的国家，每一个信友集体都有一位主教，由他负责管理这个集体的一切宗教和纪律，也就是前面说的一元型的主教制度。由此可见，在教父们的思想里，宗徒们遵循基督的意志，把从耶稣那里奉派的使命传给他们的继承者，也就是主教，而主教也的确担负起保管和训诲天主启示的道理的责任。
神父，您说在早期教会，宗徒们把从耶稣那里奉派的使命传给宗徒的继承人主教，那以后呢？
在历代的教会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公会议和各式各样的地方会议，在这些会议中都表达了一个立场，这个立场就是教会有权利也能够以权威宣讲并解释信仰的真理。
神父，您刚刚说在一元型的主教制度里，每一位主教负责管理一个信友集体的宗教和纪律，可是后来教会发展越来越大，这个制度有什么改变？主教们的权力还是一样吗？
教会到了14、15世纪的时候，由于教宗推行中央集权滥用权力，所以在教会内产生了一股强大的思想趋势，就是大公会议主义。
什么叫做大公会议主义呢？
所谓大公会议主义，就是主张大公会议的权威比教宗的权威要高。
那大公会议的权威在哪些方面高于教宗呢？还是说大公会议主义完全否决教宗的地位？
大公会议主义的思想并不是反对教宗的首席权和不能错误权的存在，而是教宗和大公会议在具体实行的时候，大公会议的权威要高于教宗。换句话说，大公会议主义者虽然反对当时殉道权的实行方式，但是他们还是肯定教会有一个最高当局能以权威来执行殉道工作。比方在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就曾宣布过，正如基督派遣他自己从世界选出的宗徒们，一如他自己是父所派遣的一样，同样的，他愿意在自己的教会中常有司牧和圣师，直到世界末日为止。这些司牧和圣师就是宗徒的继承人主教们。到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在启示宪章第十号里特别声明殉道权和圣经圣传的关系，而且在教会宪章第24、25号里也阐述了主教的殉道职务。 综合以上所说的，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圣经传承和历史资料都显示了，教会具有特殊的结构来保管真理。好的，在看了圣经和历史的基础之后，我们来看一看教会殉道权存在的内在理由。
神父，什么是内在的理由？
教会殉道当局存在的内在理由可以从两方面来讲。首先是基督启示的性质，意思是说耶稣基督的启示是圆满的最高的启示，因此如果耶稣基督的启示没有任何权威来加以保管，让人随意解释误解的话，那么这个启示就不能是圆满最高的了。其次是教会的性质，就如耶稣基督说的，阴间的门绝不能战胜教会。如果教会完全失掉耶稣基督托付给他的启示，这表示阴间的门战胜了教会，那么教会就不能是真理的基石，也不是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教会了。所以从基督启示和教会两者的性质来说，教会应该有权利有责任保管并训诲天主启示的真理。